大家好，应该是有一阵子没来了哈，所以好多不认识的。那么刚才我坐在黄建弟兄旁边，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黄建，我说哎呦这个名字好记哈，他说这个什么太重名的太多了哈，那我想我这个名字重名的大概也不少。我叫周刚呢，我家在新泽西啊，那我是89年到美国来上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现在在纽约上班，一转眼时间过得非常快，来的时候我儿子才3岁，现在呢我们的老二已经上大学，老三也快要上高中。感谢主这么多年的恩典，一直扶持我们每天让我们可以经历他自己的爱。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那么你知道如果我们一提到诗篇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马上就会想起呢诗篇第23章，是大概是这样吧，因为诗篇23章我想是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非常喜欢。那今天呢我心里的感动呢不过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诗篇的第一篇我们可以一起把诗篇第一篇我们先读一遍。诗篇第一篇一共有6节我们先念一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汤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却是灭亡。好，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主啊，当我们一同在这里读你话，一同思想你话的时候，愿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话，主，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并且让我们因着这些话，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供应，让我们这个人可以被你所改变。请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也求你祝福每一位到你面前渴慕来认识你的人。愿你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倾倒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的心得到饱足。我们再次把荣耀、感谢和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刚才我们虽然念了6节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前面的3节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第1节到第3节。那么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是到第2节的最后才说这人变为有福，是在第2节的结尾说这人变为有福。那么其实在原文当中诗篇第一篇的一开始就是说这人变为有福，就让我们看到在诗篇当中，诗篇有150篇在诗篇第一篇，从它的地位是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首诗篇。神借着诗篇第一篇有非常重要的话，非常重要的心意要向我们显明 是什么呢？那就是哈、啊，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啊，有两种方式，或者说呢，我们前面有两种道路，我们可以选择做两种人其中的一种啊。那这两种人呢，一种叫做义人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不义的人啊，或者是罪人。那让我们看到呢啊，义人的道路在神面前是蒙福的道路，而罪人的道路呢则是走向沉沦。所以诗篇第一篇让我们就啊特别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一点啊，一直提醒我们义人如何，罪人如何啊，就是要让我们呢在神面前成为呢一个蒙恩的义人。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啊，这人何等有福啊，说而且这句话呢是一个感叹句，是非常非常的强调，说看呐、啊，让我们注意，让我们要好好的听，让我们好好的思想，啊，说看呐、啊，这人何等有福，这个福呢，也是一个多数的，啊，就说这个福是非常非常的大，啊，非常非常的大的福气，啊，不单单是我们概念里的所谓啊那些福气，啊。啊，子孙满堂啊，啊，儿女孝顺呐、啊，啊，工作顺利啊，身体健康，不单单是这些，啊，而且呢，更重要的乃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呢是多数的，这个福气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是神为我们预备要赐给我们的。然后呢，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要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福气啊，诗篇呢第一篇他先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啊，我们应当避免的一些事情啊，说要得到这个福气嘛，你首先要明白啊，你要拒绝什么，你要明白你不能走哪一条路。所以呢，诗篇第一节上来就告诉我们有三个不，对不对？有三个不。第一呢，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呢，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里面不单单是讲到三种人，对不对？恶人、罪人和亵慢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呢这三种在神面前的态度啊，一个呢是恶人的心态，一个呢是罪人的心态，还有一个是亵慢人的心态。恶人是什么人啊？恶人不见得是作恶多端的大坏蛋啊，叫做恶人。恶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诗篇第十篇第四节，诗篇第十篇第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这是恶人，恶人就是心里面骄傲的人。恶人呢就是不认识神，以为神不存在啊，他的行事为人，他的思想，在他的观念里面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啊，这叫做呢恶人。这就是呢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的光景啊，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想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自高自大的人啊，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都好像没有神似的啊，完全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喜好和情感来决定这一切。这样的人啊，说圣经说呢，叫做呢恶人。那么什么是罪人啊？ 罪人啊，诗篇说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呢，就是啊，虽然啊有是非的观念啊，虽然知道是非的观念啊，虽然呢啊有良心，但是呢，久而久之，因为一直在罪中为自己而活，而这个良心慢慢呢，就是好像被铁烙过一样啊。就是呢，明明是知道错的，但是呢，为了自己啊，还天天去做的啊，心是硬的啊，这样的人叫做罪人。那么不，最后是说哈，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么亵慢人呢啊，这里面讲到的乃是不是神没有向他们启示，也不是神呢没有把话赐给他们，而是他们虽然啊知道有神，虽然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但是呢他们呢却不遵行，这样的人呢叫做亵慢人。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开始，二章第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是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这一类人他们靠律法夸口，或者说他们知道神的话，神向他们启示了，但是呢他们却偏偏的违背神。所以圣经说啊，神的名因着他们的作为而受了亵渎。他们呢，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名之过犯，就是呢使神的名受了亵渎。所以这三类人都不是讨神所喜悦的啊，无论是以外邦人为代表的啊恶人啊，还是我们在罗马书当中所看到的犹太人啊，他们罪人啊，亵慢人，这都不是神所讨神所喜悦的，所以呢都不是在神面前啊可以蒙福的。那么诗篇第二节哈开始让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种人，还有另外 一条道路啊，在恶人、罪人、亵慢人之外啊，他们的反面不是另外三种人啊，在他们的反面呢是一种人，这一种人呢叫做义人啊。我们回到诗篇啊，诗篇的第一章第二节，我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在原文之中啊，乃是说为耶和华的律法是他的喜爱。首先呢，诗篇的作者让我们关注的，他所要强调的啊，乃是神的话啊，唯有耶和华的律法是呢他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啊，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供应的源泉啊。耶和华的律法是我们所最最宝贵的 啊，在诗篇另外一个地方说啊，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啊，说呢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的蜜甘甜。这是呢神的话啊，神的话对我们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就成为呢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真正一个真正渴慕神话语的人，乃是呢一个在神面前蒙福的人。所以呢说唯有耶和华的律法啊，乃是他的喜爱。这个喜爱啊，不是一般的喜好啊，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喜好，对不对？都有一些爱好，喜欢做一些事情，但这不是诗篇里面讲喜爱耶和华的那个喜爱。诗篇里面讲一个蒙福的人喜爱神的话的喜爱啊，这个爱是不得了的爱啊，这个爱呢是旧约当中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的同一个字，是新约里面啊基督对教会的爱的同一个爱。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对神的话喜爱啊，乃是这样的爱啊，是真真的发自内心的全身心的完全的喜爱。所以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表现出来就是昼夜思想，因着对神的话的这种渴慕，这种喜爱，所以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总是要想到神的话啊。这种爱有点稍微像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啊，总是要想到对方啊，时刻也忘不了那种爱啊，当然比那个还要更深啊。那么想到什么程度呢？到昼夜思想。当然这不是说一天24小时没有别的事情啊，都是在思想啊，乃是说只要我们有机会啊，只要呢我们有可能啊，那么神的话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啊，我们就要去思想啊，昼夜思想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样的思想啊，有点像啊牛或者羊啊吃草一样啊。我们知道牛跟羊的构造是很特别的，它的胃有四个组成啊，四个部分。那么它吃草呢也是分成两步，它先是很快的啊把草料啊，这个不是狼吞虎咽啊，因为是牛和羊啊，就是很快的吃下去，然后过一会儿它再找一个地方趴下来，然后呢把前面吃进去的再吐出来，然后再嚼，仔细的嚼之后再把它咽下去，这个过程就叫做祷告啊。那我们思想神的话也有点像这个过程一样啊，我们首先要我们能够思想神的话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要勤读神的话，最好呢是能够背诵神的话啊，记性好的时候啊，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可以呢大段大段的把圣经背下来，成为我们思想的基础啊。那么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段一段的背，把我们最喜欢的圣经可以一段一段的背，这样的话啊，有机会的时候无论在哪里啊，我们都可以来默想神的话。好，那因为我们已经把神的话记下来了，这样呢我们有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环境的时候，神的话我们已经储存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就可以呢来默想。那么默想神的话啊，我个人的体会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过去就读过去了，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啊。很多圣经我们啊，圣经的经文我们不知道念了多少次，但每次念的时候都好像以前没有念过，好像很陌生。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不是呢在赶计划，不是要完成计划。我们读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就是把神的话，把圣经当作神的话，当作我们读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在心里面要相信这是神对我们在讲话。这样一种态度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非常的不同。我们就会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在默想的时候，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会把许多许多的光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只是读圣经只是为了完成计划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很难向我们说话。我们不过就是把白纸黑字读了一遍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专心，我们真的把圣经里面的这一句一句话就当成是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成这真的就是神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非常非常的奇妙，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在这样的思想过程之中，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是何等的丰富，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神的话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可以来引导我们，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呢，要让这样的默想或者说这样的思想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只要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马上就想到说这段时间很好，这段时间我可以坐下来默想神的话这就是呢昼夜思想那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这样一个昼夜思想神的话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人何等有福这样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要蒙大福了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福的人。怎么样的有福？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呢？诗篇第一篇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这就是其实这也是希伯来诗歌的一个特点。那特点呢，就是他在诗歌里面有许多的比喻用比喻呢来形象的说明一个本来不太好明白或者很抽象不太好描述的事情。比方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那诗篇呢就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非常形象来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呢乃是像一棵树一样诗篇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什么样的树呢？栽在溪水旁。圣经里面用许多比喻来描写人的生命的情况，用树是一种不但在诗篇同样在耶利米书也用树来代表来描写比喻我们的生命。那诗篇当中呢还有其他的地方用草来比喻人的生命。所以呢就很自然的，我们读到这里就很自然的呢就可以用树跟草来做一个对比树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而草的生命又是什么样的生命那有很多不同虽然都是植物虽然都是呢春天的时候发芽生长，对不对？但是呢树跟草是很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不同是它们的根不同树有树的根，草呢有草根，对不对？树的根呢很扎实而草的根呢则是很肤浅，对不对？草根因为很浅，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草拔出来，对不对？你 你的院子里面长了野草，对不对？你去拔啊，一根一根就能拔出来。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人去拔树呢？没有人会去做那种傻事，对不对？树是拔不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树根很深，根是代表我们人生命的情形啊，是看不见的，是内在的，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啊。这个人的生命如何？这个人的生命的真实的光景如何？他生命的品格如何？就像树根一样，是看不见的啊。树根是埋在地的底下，人的生命呢，是在我们的躯壳之内，是肉眼看不见的啊。但是这个根却决定了你的生命情况如何啊？你的生命是否扎实？你的生命是否能够经受考验？你的生命是否能够结出果实来？全在乎这个根。所以呢，一个有福的人，他的生命啊，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栽在溪水旁的树，那树根啊是不缺乏供应的啊。既有土壤的供应，更有水分的供应，所以呢，它的根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树根草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就是呢，用途不同，对不对？草有什么用呢？草没有什么用。如果我们用草来搭房子的话，那叫草棚，对不对？什么叫草房，对不对？圣经讲呢，如果我们用草木和谐来建造的话，没有价值的，对不对？是经受不了考验的，是要被火所毁坏的啊，是在神的面前的亏损，这是草。那么树呢，树如果用来作为材料的话就不一样。我们知道甚至呢，圣殿啊，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是用呢香柏树啊作为材料啊，所以树的树干啊是可以成为呢建造圣殿的材料。那么除了根啊，除了这个干不同之外呢，我们知道树跟草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果实。树的果实和草的果实，草也会结果，对不对？有些草也会结果，但是呢不能供应人生命的需要的。但是树却不一样啊。当初啊，在伊甸园里面啊，亚当和夏娃靠什么呢？就是靠伊甸园里面的果子啊，来供应他们生命的各样的需要啊。树是用来抵御，象征一个成熟和稳固的生命，能够经受风雨；而草呢，用来象征生命的时候是代表脆弱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一章二十四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这就是呢一个没有根的人啊，他的生命啊就是像草一样，虽然呢也会开花，虽然也会生长，但是很快就会过去，草很快就会枯干，花很快就会凋谢。这种情形，这样的生命啊，不是一个蒙福的人的光景啊。圣经讲说哈，诗篇说，看哪，这人何等有福，讲的呢不是草，讲的是个树啊，是用一个树来比喻一个在神面前蒙恩蒙福的人。这里面还说哈，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呢溪水旁。栽这个字也很重要啊，栽就告诉我们说，这棵树之所以在溪水的旁边，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呢 被风吹来了一个种子，偶然的呢掉在了水的旁边，然后就长出一棵树来，那是随机的。摘就不一样，对不对？摘是什么呢？摘是神，这里面讲到神他精心的安排啊，他特意把这棵树摘在溪水的旁边，使他的生命可以得到供应。这是呢这是神他的计划，这表现出呢神对我们的慈爱和恩典。那更奇妙的是哈，摘这个字不单单呢有 plant 这个意思啊，就是挖一个坑把种子埋进去，或者把一棵树移植啊移过啊栽在里面。这个摘的意思哈，刚才我说了哈，其实是移植的意思啊，就是它要像一棵树被移植在溪水旁，是 transplant。 也就是说这棵树原来呢并不在溪水旁边，但是呢神把它呢移植到溪水的旁边。为什么要移植呢啊？那我太太她喜欢养花啊，那她有的时候就叫我帮忙哈，要把花从一个罐子里头啊，移植到另一个罐里，或者从一个罐里呢啊，去种到呢院子里啊，这就是移植。那为什么要移植呢？总归是从小罐，对不对？移植到大的罐子，或者从大的罐子呢啊，去摘到地里面去。为了让这个花可以长得更好，可以呢吸收更多的养分啊，这就是移植的目的。同样，神也是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儿啊。把我们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呢另一个地方啊！我们生下来，我们这个人生下来是在亚当里的，是旧造，但是神有一天把我们移植到基督里面，使我们呢不再属亚当，让我们属于基督。我们原本呢都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但是神有一天因着爱我们的大爱啊，把我们呢就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啊。我们过去啊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对不对？都是在埃及，在法老的统治之下。神把我们迁移到哪里呢？神把我们迁移到迦南啊，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让我们在迦南享受他一切的丰富。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故事啊！我们是被啊摘在溪水旁，我们是被啊移植在溪水旁的那一棵树。而且这个溪水呢，溪水旁哈，这个溪水不是小河沟啊，不是呢潺潺的溪水。这个溪水原文的意思是渠水啊，渠就是渠道的渠，就是 canal 啊，是人工的河流。而且呢不是一条，也是多数的啊。所以神把我们栽在溪水旁啊，是神把我们带在哪里呢？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开了许多的江河，他在那里面呢预备了丰丰富富的水源啊，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啊。我们所得的一切的供应都是他的，都是从他而来的。这个水啊，这个溪水是神自己挖掘的啊，是人工的取水。这就是呢主耶稣哈，有一次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在节期的末日啊，他站着大声说啊，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呢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个取水啊，这个丰富的供应的水是什么？其实就是圣灵自己啊。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拯救出来，把圣灵赐给我们。这幅图画 就是栽在溪水旁的那棵树的图画。好，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就不难想象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对不对？有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那个水，啊，就是圣灵，啊，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引导我们，啊，使我们呢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这人何等有福！你想想这样一种情形，这样一幅图画，就是一个蒙福的图画，就是一个呢有福的人。好，下面还说哈，因为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得到这样的供应，下来会怎么样呢？要按时候结果的，啊，这棵树哈要结果了，而且呢是按时候结果子，不是随意的哈，是按时候。讲到按时的时候，至少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不是马上的，按时候讲到时间啊，不是立刻的，不是呢速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结果啊，没有捷径，没有速成的，是按时候，是要经过时日的。生命的成长实在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做父母的都有这个体会，对不对？都希望孩子小的时候，他觉得孩子长得好慢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快一点长啊。但是生命的成长就是这么慢啊，就是要一天一天的长，就是一夜一夜的长啊，虽然很漫长啊，但是呢是长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生命成长是踏踏实实的，是漫长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啊，是没有速成的啊。其他的东西可以速成，虽然味道差一点，对不对？但是生命不能速成啊。草是速成的，对不对？草比树绝对长得快，对不对？但是呢它没有根啊，所以呢它凋谢的也快，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在属灵方面也常常是这样啊，一个不扎实的生命虽然看上去长得很快，但是呢经受不住考验，经受不住试验，是会凋谢，很快就会呢凋谢的啊。树，对不对？是年复一年慢慢的长，对不对？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需要像树一样扎扎实实，按时候啊，可以，这里可以加一个才啊，才能够结果子。那么按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这是让我们比较受鼓励的啊，受激励的。按时候的意思就是说，时候到了的时候就一定会结果子。啊，时候到了，我们生命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啊，就会呢结出果实来。因为呢，这棵树啊不是随便栽的。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啊，神定下了时间，这个时间到了就会结果实，不会像昙花啊，只出现一下就不见了，也不会像铁树，对不对？种也不开花不结果啊。基督的生命按时候结果子，是告诉我们说有规律的，到了时候啊，出于神啊，是他栽种的，是他浇灌的，是他供应的，是他保守，是他修剪的。所以好树啊，必然会结出好果子。那这个按时候结果子的果子哈，很稀奇的呢，就说这里面讲的果子跟新约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哈是一样的，讲这棵树呢，它只结一个果子啊，这个果子是单数的，好奇怪哈！你想想那棵树长得那么好，但是只结一个果子。啊，这跟新约的加拉太书是一样的。而且呢我们再看一下旧约里面也有啊，旧约里面耶利米书第17章，第十七章啊第七节，17章第7节和第8节哈，
旧约691页。
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有点像诗篇第一篇啊，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里面讲的果哈，结果也是呢一个果子，也是单数的。圣经里面讲到结果的时候啊，讲到我们的生命有果实的时候，总是说一个。那这一个果实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果实啊，这一个果子呢是有许多美丽的品格的果子啊，有许多美好的性情的果子啊。那不单单呢美丽就是漂亮啊，不单单呢啊，可能不单单甜啊，不单单水分多啊，它有许多许多的啊特性啊。用加拉太话说，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温柔啊，信实温柔，温柔节制，这都是圣灵呢所结的果子。这些呢乃是在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之后能够彰显出来的品格和性情。一个有这样的能够结果的人，是在神面前呢蒙福的人啊，这人何等有福，他能够结出这么美好的果实来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啊。下面说呢，叶子也不枯干啊。一方面呢，这棵树它结出一个果实来；另一方面，不管什么时候啊，不管什么季节，我们看这棵树的时候，会发现这棵树不单单有果子，而且呢还有许多的叶子。这棵树非常非常的特别，对不对？一般的树啊，春天呢发芽，对不对？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呢枯干啊。但是这棵树一年四季啊，无论是酷暑，无论是寒冬啊，无论是呢下雪的时候暴风雪还是暴风雨，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有果，它也有叶子啊。那这表明什么呢？在旧约圣经之中啊，叶子常常也是用来比喻人的生命。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在犹太人当中啊，常常用树叶来比喻我们的生命，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讲到我们生命的脆弱，就像树叶一样，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啊。叶子枯干之后，被风一吹啊，就吹掉了，掉到地上就腐烂了。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啊，也是这样的脆弱，经不起任何的这个风暴啊的打击啊。那另一方面，叶子也代表一个人生命的坚韧的程度。如果有一棵树啊，它的叶子在冬天的时候还是郁郁葱葱的话，就表明这个人的生命啊是非常非常的坚韧，虽然有各样的困难，虽然有各样的试炼啊，但是呢会发现他的生命啊却是非常的健壮，以至于呢这棵树它的叶子不会枯干。这就是呢，当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溪水旁，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呢它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啊，是在神的看护之下，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呢它不单单结果，而且呢它叶子不枯干啊，它的生命就像主耶稣自己一样啊，在这个世上虽然它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我们发现啊，它的生命还是那样的美丽啊。这就是呢 一个蒙福的人啊。最后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顺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要做什么都能够做成，都能够达到目的，都能够成功啊。这样哎，这真是蒙福哈。他凡他所做的，他做的一切，凡是出于他手的啊，他都能够做成，这是不是蒙福啊？啊，这真的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我们也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真的是这样吗啊？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呢？因为看到我们看到爱主的人啊，不一定凡事顺利的，对不对？爱主的人也会遭受，也会遇到不测，对不对？也会生病，对不对？也会失业等等等等，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的。那这句圣经是什么意思啊？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嗯、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啊。这是主耶稣哈、啊、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啊。他的门徒呢，请主耶稣，求主耶稣呢教他们祷告啊。那主耶稣在后面啊，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之后，主耶稣下来啊，又说了一段话，就说他们祷告了，那神会不会听呢啊？主耶稣告诉他们，神会不会听啊？神会不会听他们的祷告啊？主耶稣告诉他们，就说我又告诉你们啊，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这也是诗篇第一篇啊第三节的话的意思，对不对？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面说呢啊，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跳到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啊。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啊，你们尚且不好，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啊，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主耶稣这一段圣经讲的，你们寻找也好，你们祈求也好，你们叩门也好，讲的是什么呢？是你们祈求圣灵的时候，你们祈求好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能够得到啊，而不是说不管你求什么啊，甚至你去犯罪啊，神也会祝福你，不是。这里面讲说，你们如果你们祈求圣灵的话啊，神一定毫不吝啬的把你们所求的一切都赏赐给你们。同样啊，一个栽在溪水旁的树，一个昼夜思想神的话的人，他会求什么呢？如果他昼夜思想是神的话，你说说他会求什么？他跟神会求什么？他会跟神求说，我明天要去大西洋城啊，求你祝福我啊？不会的，对不对？一个昼夜思想神的话的人所祈求的是圣灵，对不对？是求神把他的灵更多的赐给他，是求神把他的话更多的赐给他，是求神在他的生命之中更多的做工，借着十字架把他的生命更加的建造起来，能够更加像主耶稣自己啊。在这个时候啊，他就会，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啊，因为他所想的都是出于神的。 既然是出于神的，神一定保守啊，神一定要祝福啊。这就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三节啊诗篇，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啊，借着他自己的话让我们可以常常啊活在他的面前，就像啊这里面所讲的那一个蒙福的人啊，那一个变为有福的人啊，就像呢溪水旁的那棵树一样，他栽在溪水旁，他天天得到神的供应，他按时候可以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不好？好，可以记得。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感谢来归给你，因为你自己愿意把你启示给我们，你借着你的话，主啊，也借着诗篇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大的恩典，你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事，主啊，你把我们真的是带在主你的身边，主啊，你供应我们所一切的需要，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话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主你就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把你自己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更让我们生命被你改变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被你所得着，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求你继续用你的话供应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主你自己的话可以更加的成熟，让我们被你改变，我们可以更加的像你，主谢谢你，把一切的感谢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